所有的苦我们说都是暂时的，就跟以利户告诉他说的，现在虽然有云遮蔽，但是不久晴光要再出现，金光要出于北方。弟兄姊妹，就讲到苦难都是暂时的，的确在我们遭遇的里面很多的苦难是暂时的，那就算这个苦难持续了我们这一生，当你从勇士来看的时候，它仍然是暂时的。在这个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到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弟兄姊妹，保罗受的苦不是自清的。你去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他被打了多少次，江河的危险，道路的危险，野兽的危险，被假弟兄卖的危险，他经过了多少的苦，保罗的苦才不是自清的。但是他是因为用相对来说的时候，他说这叫做自清的苦楚。保罗的苦也不是自战，从他大马士遇见主以后，他没有好日子过的，连大马士都要从 被门徒从那个篮子里面从城墙坠下来逃走的，马上就有人要杀他。保罗这一生活在困苦流离被逼迫被追杀的里面，他的苦才不是自战，才不是自清。但是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讲？因为他是跟那个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两个相比，所以他才能够说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要成就，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苦难永远都是暂时的，从神的角度或是我们自己在信心里面从勇士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苦难都是暂时的，大不了终其一生，大不了到主来之前。所以约伯他有这个度量，他在前面都说，他说就算神杀了我，我还要信他。但是只是后来被朋友们那样子的冤枉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肉身受苦的人还是有了，但是魂生命受苦很不容易。人的骄傲，人的自爱，人的自尊，被人践踏，被人误会，被人伤害，那个东西给人的痛苦其实反而大。你今天要我再去开刀一次，忍受一点痛苦，那这些苦我觉得咬紧牙关忍个几天都可以过去的啊。但是那种被人长期的逼迫、重伤、毁谤，就只能那个苦是交做到他最里面，要把他的自己给挖出来。所以约伯蒙恩就在这里啊。好，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使约伯的苦境转回啊。那这是讲到第一个，神悦纳他，而且让他从苦境转回。那我们的遭遇，我们的苦难里面的反应，希望到至终的时候是能够得到神的悦纳，而不是白白的受苦啊。那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亲友的安慰和馈赠啊。那这些都是比较是在外面上神给的他一些的祝福啊，让他一些从苦境中的脱离。那么底下特别讲到十二节，他说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好，那在这里说到神给他的祝福啊，比从前更多。那如果我们去翻到第一章，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正好加倍。那么这个攻击圣经的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圣经的故事为什么要用这么肤浅的去做结束啊？这个文学上来说，它是一本很好的文学著作啊，因为辩论用的字、用的词句都很优美。它是为什么结束在这么俗气的结果上？啊，好像什么东西都 double 啊，这是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说的话。那在这里告诉我们，约伯所承受的是双倍的祝福。神是借着看得见我们能够懂的故事，神要把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当我们每一次讲到双倍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长子所独特享有的福分。申命记20章17节，你们讲到21章17节，讲到长子在得产业的时候，他是得到双倍的祝福，多一份。那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主耶稣，那就预表到基督为我们所承受那个完全丰富的祝福，而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也能够承受。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父神曾经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怎么样赐给我们，等于说神把他产业那么丰富的产业 都赐给了基督，而我们今天有份于这长子的福分。我们基督为我们所承受的这一切的祝福，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承受。那不仅仅承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富。太好的经文，不仅仅是指的属灵的福气，他是讲到神本性，神的性情，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放在基督的里面，而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约伯在这里他真正承受了双倍的祝福，正如以利沙承受了双倍的圣灵一样。那是讲到神全，那真的是全有全丰全属的神啊，把他一切的祝福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有份，让我们得享。那这个东西我们听起来我们会说，那我们不是早得了吗？那弟兄姊妹，是啊，在客观上我们早得了啊，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得到了，但是今天就是在主观上，是不是你真正的拥有了？别人来算你的羊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一万四千只？别人来算你的牛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在这边有多少牛啊？一千对牛。那是不是你的福分真是 double 了？真是那个丰盛的生命，基督里面的那个丰富的祝福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人可以看见，人可以摸着，人可以数算，那是一个生命的彰显啊！所以人到约伯家远远就看见，哎呀，这边有上万的羊，有六千骆驼，一千对牛，那个祝福都是看得见的啊！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讲什么叫荣耀，神自己是荣耀，那另外呢，彰显神是荣耀，对不对？所以今天神的荣耀给了我们，而我们要把荣耀来归给他。他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得着，更是一个主观的活出啊！所以约伯的祝福加倍，整个是讲到他在神的面前那个蒙福的情形，他所承受的祝福是人看得见的，是那么真实的，是主观上的。那底下是讲到说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有人说这个那儿子为什么不生十四个，女儿为什么不生六个啊？啊，牲畜都加倍了，为什么孩子没加倍？有个弟兄讲得很好啊，那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天上啊，所以还是 double。那牲畜死了就死了啊，儿子死了，神为他们看守住，因为神照着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意思。虽然儿子女儿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神让他们在地上结束，但是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今天人对死亡因为有恐惧，人只认为死亡是一个结束，是一个悲剧，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圣徒的死何等可贵，死是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新的开始，死不过让我们习下地上的劳苦，脱下地上的帐篷，而让我们真正进到一个新的一个境界里面去。所以基督徒看死跟世人看死完全两回事，世人看死是悲惨，是结局，是结束，但是基督徒看死，死亡是一个睡觉，死亡是让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为什么死，我们不去追究。虽然比勒达说你的儿女或许得罪了耶和华，所以神使他们死。我跟你讲，这个我去查一些书啊，那懂希伯来文的告诉我们，中文翻译成或许，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用一个绝对的肯定句讲的，他说你的儿女一定犯了罪，所以神叫他死。你知道这是安慰朋友的人是很残忍的话啊，儿女死的心中痛苦痛成这样子，他说我想你儿女一定是作孽，神叫他死，这怎么叫安慰啊，真的是这个伤口加盐火上加油啊。但是不管朋友们怎么说，但是我们今天不从人去猜测，我们相信神不会错。那么所以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么加上现在地上的一样也是加倍，所以后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加倍。那在这边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他讲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地方跟从前记载有什么不同？讲大声一点嘛，你们声音都这么客气。慧琳在讲什么？都有啊，女儿都有提名字啊。对，他在这边你会发现他特别去强调女儿， 这是第一章没有讲的，第一章只讲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但在这边的时候他特别把女儿强调出来。那圣经上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讲，不管你是读历代志跟列王的比较啊，或是读历史书，或是读任何的经文，为什么在这边特别不一样，特别去讲他，或是为什么故意省略不讲，圣灵从来不会错的，都有原因的啊。他在这里特别强调女儿。那么就着属灵的预表来说，儿子预表能力，女儿预表生命性情，预表见证。儿子预表能力，女儿预表性情。约伯在这里被神整个工作过以后，神在这里特别强调他整个的生命的美丽啊。他不仅仅讲到他有丰盛的生命，他仍然生了七个儿子，他在这里讲他三个女儿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三个女儿在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强调她的美丽，讲到约伯的性情，约伯的生命，这个时候像神，主荣上加荣的改变他，改变到最后约伯的性情这么像主。那这三个女儿的名字我简单提一下啊，这个耶米玛啊，耶米玛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讲鸽子，一个就是讲她美丽，美丽的像白天啊，就是美，就是美丽的意思。所以不管讲歌词或者讲美丽，它的意义都在强调它这个美啊。所以第一个女儿的意思就是讲到她美啊。那第二个女儿叫基喜雅，那基喜雅的意思是肉桂啊，那是一种非常馨香的一个香料，预表基督的馨香。那基督的馨香在约伯的身上成为约伯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我想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就知道里面有一句话说，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并且能够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对不对？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是在得救人的身上或是灭亡人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讲到约伯，把里面充满了主的香味。那这个人不仅仅性情这么美，那么他呢身上带着基督的形象。最后一个女儿基年哈普啊，她是讲到 Home of Beauty， 讲到一个美丽的角。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不管是读旧约我们去读历史，他们征战夸胜他们吹角啊，或者打仗的时候要用角，那个牛的角啊，这种角是预表到能力的一个表号。而这个女儿的名字基年哈普说到美丽的角，所以他约伯身上所彰显出来那个基督的那个能力，或是那个属灵的权柄，也是那样子的美丽。跟他在29章啊，走到街上，少年人要逃避啊，这个老年人要让位，首领要遮住口不敢跟他讲话，那那样子的一种的威严，或者人家敬而远之的那种态度，跟现在的约伯不一样。他身上的能力，他身上的那个基督的那个权柄，在他的身上是那么美丽。他特别强调他是一个美丽的角。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去强调他的女儿，而且特别强调女儿的美丽，特别把女儿的名字都一个一个写出来，我相信圣灵不是随便加的啊。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约伯被神工作这么久之后，他身上所产生出像基督的美丽。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唱的诗歌，但愿基督的美丽能够从我身上显现出来。好，最后一个点讲到约伯死后又活了140年，那么当然也是给弟兄姊妹参考啊。那他们说根据这个圣经这样一贯性的话，很可能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是70岁，所以神再 double 他的 age 给他140岁，所以他活了210岁。所以在这里讲到他执剑到4代啊，像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经上讲到日子满足而死的时候，那并不是一定是指的他高寿啊，像大卫也被神讲过他日子满足而死，但是大卫不过活了多少岁，他作王40年，对不对？他活了70岁而已，但他一样被神说他日子满足而死。所以当圣经上讲到日子满足而死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人不虚此生啊，他完成了神的旨意，他完成了神的托付，他照着神的旨意，他活完了他这一生。所以在使徒行传讲到大卫的时候，说大卫按着神的心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他就死了。 这大卫被神称为日子满足，七十岁一样满足。所以不要以为说活到老就一定是神祝福，不见得啊。就是你这一生真的在主的面前行尽了该行的，达成了满足了神的心愿，在神的眼中圣徒的死何等的这个神圣，何等的美好，因为你完成了神的旨意。这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约伯日子满足而死。那也许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homework， 你回家去找日子满足而死啊。有圣经上有哪几个人被这样讲过？不可以只去找满足两个字啊。因为这个有的英文的用法是不一样，像日子满足，讲到满足的时候，你讲到以色列，像耶利米讲到说他们这些日子满足的人，那是指到说他们的日子已经满足，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那个原文的用法是不一样，英文的用法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读真正日子满足，在神面前活完了有哪几个人啊？你要知道都是很宝贵的，都是很宝贵的信仰。好，那我想我们的这个约伯的结局基本上在这边，那我们还需要再回头去看一下雅各书第五章啊，我们最后再回去读它一下，新约的雅各书。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我们上次特别强调过，那个给他这两个字是中文加上去的啊。也知道主的结局，就是约伯在神的面前，神为他预备的一个美好的结局，然后神才把他带进他这一切的遭遇，而至终呢，约伯他得着了 the end of the road， 他得到了主的结局，主为他预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强调那个结局的重要啊！每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都有结局，但是不见得都是主的结局。有的结局是悲惨，有的结局是大受亏损，有的结局是一个我们真的巴不得它不要发生，能够让我重新再来过一次。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有更多那些愿意信神、顺服神、爱神的信灵，他们在每一个遭遇的里面，他们都得到了主的结局。那人能不能得到这个结局，在于人对这些遭遇的反应。当你这些反应是否能否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去仰望他的帮助，仰望他的开启，仰望他的施恩怜悯，而让我们能够从苦境中转回，还是我们就一脚踢刺，我们像那无知的罗马，我们在那里白白受苦。弟兄姊妹，我们的反应决定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遭遇，也更决定了这一个环境最后的结局到底是什么。那我们需要从勇士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因为结局不是只是为了今生。我再说，不要用今生的结局来衡量自己，要从勇士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结局。也许今生在人的面前，你像保罗一样，到最后下监上断头台啊，把最后服侍到最后，小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从人看他真是失败，但是从神看，他说那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自己知道，从人看他真是失败，但在主的面前他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勇士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的遭遇跟结局，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整卷书他的那个 key sentence， 他的要节，关键的一节。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体会啊，但是我自己我非常喜欢的一节是在23章第10节啊。我们请翻到23章第10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一句话把整个约伯的遭遇点得这么清楚，神知道我们的道路， 他试验我之后，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弟兄姊妹，太好的一句话。神真的是知道我们这一生要走怎样的道路，他太知道。而在这一路上，他兴起的环境万事互相效力，在这里制作我们。当我们被神一路试验过之后，他说我们这个人必如金金。再回到我们开头弟兄所说的，同样的成分，但是当我们从主的道路上经过，或者当我们在我们的遭遇里面让神从我们身上经过，让神介入其中，弟兄姊妹，这一切环境完了以后，他说我们必如金金，主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主改变我们，主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结局啊。那最后我回到我当初跟弟兄姊妹讲的啊，如果你们记得我第一天讲什么，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分享一下中心信息啊，整卷约伯书的中心信息是什么？有没有预备的？荣耀，那么简单两个字，很好。还有没有？就是如果你要弄，试着弄一句话讲，好不好？就是当然这句话可以有几个 sub sentence 啊，就是弄大概20秒钟的话。能不能把约伯记的中心的信息告诉我们？没有啊，这个没有说谁一定决定对，就是我们体会，我们听了，我们读了以后，你觉得约伯记到底是在讲什么？还有没有预备的？哎，曾经信心的体验啊，祈念啊，也很好啊，那不到20秒，还有没有人？站在约伯身上的自作，很好啊，这个七八秒啊，多讲一点嘛。我为什么讲20秒、30秒？就希望你们多讲一点。还有没有？讲啊，没有的。还有没有人有预备的？很好啊，啊，这是大家每一个人对约伯记一个很好的体会啊。从自己做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非常好。文景有没有？这是让我们学习的，你等一下可以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很好啊。那个我觉得很难写啊，因为约伯记42章啊，这个要弄简单20秒的话把它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我自己在主面前，我的体会，因为以前总是觉得约伯记是在讲苦难啊，那我是觉得约伯记整个的中心的信息啊，它是用苦难做背景，那用约伯做一个例子，它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和法则。如果很简单的话，我就是这样讲啊，就是神是用苦难作为背景，然后用约伯作为一个范例，作为一个例子，然后说到或是向我们显明啊，告诉我们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他工作的目的和法则是什么。工作的目的我们知道，对不对？神要让我们承受更丰盛的生命，神要我们向他，神要我们得到荣耀。那么神工作的法则，借着十字架在这边剥夺，借着圣灵在这边的运行，借着神亲自在这里遇见我们，神在这边一路上在这样的工作。但我们的第一关一定需要人，这个人需要被十字架来拆毁，来破碎，来显明，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说到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些被神招来的人，神有一个非常这个至终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得荣耀，有一天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但是我们这个人跟荣耀何等的不相配，对不对？所以神就必须兴起环境来，神开始制作，神拆毁，神制作，神建造，而到最后我们真的荣上加荣，我们能够像他啊。好，那底下我们 留下一点时间让弟兄姊妹来回馈啊。那我们的时间，我想因为回馈不会像我一个人讲那么枯燥，那么会疲倦，那会听这么多不同的人讲，你就会很精神很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休息，那好不好？一个人大概一分钟到两分钟之间啊，不可以短过一分钟啊。那么尽量不超过两分钟，但是你如果要多讲一点的话，那么也可以，但是就是原则上就是这样。那分享一下你整个约伯记这个收获或是你的心得也希望弟兄姊妹分享你自己的领受啊。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会比我一个人在这里讲给弟兄姊妹的领受跟祝福会更大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结束的时候打结是打结在众人对主的分享，对主恩典的分享，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那我这个东西就 pass 下去啊，你拿到的时候你就对着他讲，不要太靠近，也不要吃下去，到这边就差不多了。那我们的弟兄在空档的时候就没有关系，我不多说了啊，我们就开始传好不好？那我们就从前面传下去啊，轮到你手中你就讲。那如果你真是怕到不能讲啊，觉得是约伯的苦难，那你就传出去啊，好不好？那我们很快，我们一个人一两分钟，大概半个小时，我们就差不多完。那完了以后，我们有点祷告，我们要发奖品，好不好？那我们从弟兄开始啊，从你开始好了。
感谢主啊，这个这么好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能够大家能够来主的面前一起来这个来研读这个约伯记啊。我记得余弟兄讲过啊，说这样一个课你上完了以后可以省你三到五年的时间。我想可能再花三到五年，我们也未必可能就读出那么多东西来啊。这个在我就简单的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看见，当然不全面啊，弟兄姊妹可以讲。就是我常常就是那个时候刚刚信主了以后啊，就常常还有接触到一些基督徒，一些朋友，一些还有我自己带领他们信主的一些朋友。刚开始的时候，似乎大家都觉得一个好像这个叫什么，我们得救有永生，好像这个事情离我们太遥远啊，属天啊什么这些太遥远，好像我只要这个这一辈子啊，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啊，做一个义人啊，我不亏欠别人啊，我这个叫什么，对得起我的良心。所以今天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约伯记的这个学习呢，我有一个看见，就是说神实在把我们从一个属地的完全带到了一个属天的完全里面啊。神实在不满足我们说只是仅仅的在那里地上做一个完全的人啊，好像大家都夸我们很好，哎呀 you're a very nice person 啊，怎么样，哎呀我们就觉得好像很满足啊。那实在是这个约伯记这个看见呢，实在看见这个属地的这个完全太肤浅，太那个什么，太不够了啊。所以今天常常神有一些环境的制作，我们把一些环领到我们身上，我们真的是说要感谢主，因为神就是把这样一个我们从一个属地的一个光景里面带到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啊。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余弟兄他讲到，他说这个永生，这个我们昨天在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事情啊，永生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观念啊，不只是说一个时间的观念，它实在还是一个生命，一个 quality，是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属天的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就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里面，这样一个 quality 在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们，不让我们带到一个真正属天的一个境界啊。谢谢大家。
我觉得那个读约伯记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我觉得从这里我可以认，我真的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还有他的法则。然后我觉得两个点，一个就是真的认识神，还有认识我们的自己。那就像那个以赛亚书说，我们真的认识神，那个他是调度万事，那他是铺张诸天，立定地基，然后他是造我的神。那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呢，也他还是造我的神，然后他也是他要来改变我。那所以真的认识了神，就真的会平息我们心里很多的疑惑。真的就像，然后才能够看见自己，就像约伯说，我所说的我不知道，这些事太奇妙是我所不明白的。我觉得那个读约伯记对我最大的帮助是 我能够归回安息。好，就像那以赛亚书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觉得我们真的到安息和安稳，那个就不再说话，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恩典，是最大的拯救。
准备，不过我觉得关于伯记让特别感到神的慈爱，就是他对我们伯记就是说他用一种奇妙的手段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多认识他自己，更多的体会到他的爱，这样。
不想从何讲起。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说，人所知道的其实人不知道，我说人所知道的自己其实自己也不知道。那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自己周围的人即便他们觉得知道，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但是其实神知道，神知道说我们这个人的情形是怎么样。那就好像弟兄交通的，那神借的环境呢，把我们这个人给暴露出来，但是至终呢，他是要把更多的祝福呢，来加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来上到第二堂课的时候哈，我其实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我是觉得说啊，被圣灵这样深深的摸着自己里面，觉得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我曾经引用一个老弟兄的话哈。曾经我听过一个老弟兄，他一上台做见证的时候，他闭口就说一句话，他说我现在上来要说的是神话，不是人话。那他的意思是说他都不抬举人，不奉承人，他是完全凭他内心的感动这样子说。那我也是想要这样子说，我上第二堂课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的感动，觉得说这个实在是神要教导他儿女的一些功课，真的叫我们认识苦难。然后我也非常感谢神能够让余弟兄心里有这个负担啊，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所以那一次上第二堂课，我里面就圣灵就催逼我要去向他说谢谢啊，向他致谢。那我也顺服圣灵，我就去跟他真的由衷的感谢他，想跟他握手。那后来再继续上到第四堂课的时候，那我心里面就非常的知道神的心意，神真的是很祝福我们来这边上课的，我们都不是偶然的，这是神的带领。真的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确定的知道这件事情，神要预备我们啊。那另外，我从这里面也学到的功课就是，第三点要背负对方的责任，能够把对方能够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另外就是当我自己遇到苦难的时候，那我自己又鼓励我的这句话呢，就是在约伯记35:10，我们要思想造我们的神。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在夜间歌唱，我们要完全的依靠它。谢谢。
那这一次我读这个比较注重在约伯和神之间的 fellowship 上面。那么一开始本来是很好，那么因为经过一些事情，那么约伯就好像觉得他被神出卖了，betrayed by God， 那么这个 fellowship 就断了。那这也难怪他是这么的痛苦。我是觉得他真正的痛苦实在是他对神的所有的 paradigm 全部都毁灭了，那么这只有神才能重新建立起来。那么那结局就是显示说神的确是信实啊，神没有轻看这样子的一个fellowship 一个友谊的关系。那么另外就是约伯和他朋友之间的 fellowship，那么好像都不能够 get a point， 也许这是因为总共有四只河马在一起，很难really understand。 那么我想我们包括读的人总共5只啊，大家都读不懂啊。但是结局是说总是主让我们看见 他实在是个更新的神啊，他对我们的启示和他很 care 我们对他之间的 fellowship， 这是我比较有领受的。
从约伯身上看到，我们学习一个功课。约伯是去先生，他知道他在主眼前也是个惯常人，也是个正直人，但是他里面仍旧是把自己抬举的太高，直到上次朋友们在一起，把他个人的肉体都显出来。这三个朋友，我们也不要效法他，光去批评别人短处，在神面前实在也靠着主的恩典。在这里对约伯，我实在不要这么说，就是看见约伯从自己的天然当中，神把他练到认识自己，也认识神的爱。我们看到，我们也给我们有一个激励，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想到神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也是他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来陪伴着我们。还有一个神工在这里，担当我们的忧愁和重担，因为我们这帮人都是靠着主才能活得喜乐。看见约伯将最后的结局，他是蒙神得到加倍的祝福，因为他顺服在神的面前，也有他谦卑在主的面前，因为他在主面前懊悔自己，看见神的奇妙的作为在他身上显出来。
就是读约伯记，我觉得约伯记实在是太丰富了哈，实在是我想不到有这么丰富。那我就以前读约伯记的时候，我都真的都读不太懂，至少我就不懂为什么那个他朋友要讲这么多章的话，我觉得读来读去都差不了多少，觉得很不耐烦。那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剥洋葱哈，那洋葱是要剥很久才会剥到底的哈。那今天我就想实在是非常丰富，今天讲的只是其中好像对我来讲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我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都是我就先其实是看到苦难上场，那后来就看到原来是神要借着苦难要让约伯进入荣耀，然后读完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这些苦难荣耀之上，我真的是看到神啊，他实在是一个慈爱的神啊，就是我就是读到最后，我这个感受就是觉得，实在是约伯记让我看到神的爱啊，那而且神的爱是很积极的爱啊，就说他神都是很主动的。就像我们父母爱小孩子一样，我们都是很主动的爱他们，我们先为他们设想，然后为他们准备一些环境，希望他们能够达到我们教育他们的目的啊。所以我觉得神的爱是很积极的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爱人我们要很积极啊。那我很的安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我们经历的苦难啊，都是原来都是经过神设计的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受苦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可能是偶然的，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啊，其实都不是，就你们都有一双神的手在那边啊。我就想到那个有一次有个弟兄戴斯跟他讲到说，我们人的一生好像就是被神雕刻，好像就是艺术家操刀啊，不是随便下一刀的哈。他所以就想到神是把我们的环境都是神所设计过的，那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安慰啊，而且就觉得很有就觉得很有目的哈。那而且于弟兄讲到有几句话，我也是觉得很得到帮助，就是说第一就是苦难久在时间里面 OK， 以后就没有了，所以苦难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啊，因为只有在今生的时候才有 OK， 所以也是就是也知道这苦难不是永远的，那也知道可是也想这苦难是一个机会 OK， 因为苦难要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方啊，就像想剥洋葱要剥得很深才剥到底啊，那苦难也是 一直把我们，就是苦难的目的上就是把我们一个人本来是很肤浅的哈，那借着苦难可以变得比较就是进入深刻哦。那而且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很帮助很大，就是说如果我们借着苦难哈，能够与勇士的荣耀相连接哈，那这个苦难是很有价值哈。这句话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啊。就是原来苦难是有一个很积极的目的啊，所以虽然我以前也知道苦难，但是读了约伯记以后，经过那个余弟兄这么一讲哈，我觉得苦难真的是就变得很积极，而且就觉得它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哈，对苦难的认识哈就不太一样啊。那而且在这些苦难的背后，真是看到神的设计还有神的爱啊。谢谢红姐，
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里来听约伯记，并且有六次的机会让我都能够来到这里，感谢主的怜悯，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主的保守。我觉得真是在宇宙万物中，我这个人是这么一个渺小的小虫，但是主却重看我，主却爱我，却拣选我，主知道我的道路，主知道我需要什么。感谢主，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智的神，他也是全爱的神，他为我计划我的道路。虽然在人生在世上有苦难，这是难免的，可是这个苦难却是一个背景，却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而且是在一个时间上的。感谢主，在苦难中有主的引导，也有主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他亲自带领，他也亲自与我们同在。我觉得在苦难中会使我这个人苏醒，会使我这个人更积极，也使我不至于迷失我的自己，也让我能够更认识神他的慈爱和信实。感谢主，他亲自与我同在。我觉得在苦难中，主让我们不是在这里白白的受苦，而让我们在苦难中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认识自己，更认识神，并且主要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他所要我学习的功课。来彰显神的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生活中他所做的，也让我的心更好像更因着苦难的关系更靠近神。在我还没有听这个红姐讲这个约伯记之前，我就觉得这个苦难好像这个结局是我们自己的结局，可是在这里却是神的结局，让我觉得神真是他有他美好的带领，他纯正的心跟他巧妙的手。感谢主，赞美主，愿荣耀称赞都归给他。
做的活到生命活到现在这个阶段，也是经过或多或大或小的苦难了。那我自己在经历痛苦或者说是苦难的时候，我也是常常很困惑，不晓得这个痛苦为什么临到我。我也看到很多的神的儿女呢，在苦难中几年或者是几十年都不能够从这个苦难中出来，一直在软弱中。那这一次我参加约伯记，我的领受很多。那 从约伯记从约伯的身上，还有弟兄他们经过多少代价和煎熬，走出来的就是在光中见光啊。那我的领受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苦难中要学习顺从尊贵。